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上一讲我们在概论里已经简单的介绍了希伯来书，知道希伯来书的主题是强调基督的超越性。
我们在开始查考经文的时候，也读了有关基督的超越性这个主题里的第一个段落，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证明基督比众先知更超越。
这一次我们就要查考基督的超越性这个主题里的第二个段落。在这个段落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基督比天使更超越。
对，希伯来书从第一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二章十八节，都是围绕着基督比天使更超越这个题目。其中第一章第四节到十四节，是从基督是神子的角度来谈到基督比天使更超越。第二章第五到第十八节是从基督是人子的角度来解释基督比天使更超越。插在这两段中间的就是一个警告。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会问，为什么圣经要特别提到基督比天使更超越呢？这跟希伯来书主要谈的题目有关系吗？
我们要知道，希伯来书主要是对犹太人写的，犹太人对天使非常的尊敬。当希伯来书说到耶稣超越性的时候，他们中间不免就会有人要问，耶稣是不是也超越灵界的天使呢？所以希伯来书要犹太读者知道，耶稣超越世上所有包括灵界在内的受造物。
的确是的，犹太人一向相信神至高无上的启示跟他们的律法都是由天使借着摩西传给他们的。同时呢，在旧约的时代，当天使向人显现的时候，总是带着神的权柄和能力。这个情况难免叫犹太人会认为天使比人类更超越。
对，甚至在考古学家从死海挖掘出来的资料里发现，犹太人期待天使长米迦勒会在弥赛亚国度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一切都表示天使在犹太人的思想里占了一个很崇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们很可能把天使看得和基督一样，甚至比基督更高呢。
那么现在我们就从第一章第四节开始来查考关于耶稣比天使更超越的经文。第四节开宗明义地说，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
其实不但犹太人，即使一般的人也认为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这个人的身份地位和从这个身份地位所带来的权柄。那么基督的名所代表的是什么地位和身份使他超越天使呢？那就是儿子。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希伯来书是怎么引用旧约向尊敬旧约权威的犹太人证明他们所相信的旧约说到耶稣的地位是远超过天使的。在希伯来书里每一次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没有像其他新约书卷那样用摩西说或者大卫说或者某某先知说，而是直接的用神说。这就是提醒读者，先知受神的默示所记录下来的话就是神的话，他们的权威性不在记录话语的先知，而是在说话的神。
对，第五节就先引用了两节旧约的经文来说明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把它念出来。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从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引用过来的。这是犹太人公认的弥赛亚诗，犹太人相信 这诗篇是指着神所应许将来要来的救赎主弥赛亚说的。弥赛亚翻译成希腊文就是基督的意思。
那么神对弥赛亚说，你是我的儿子，这就说明了基督是神的儿子。保罗在使徒行传13章33节也曾经引用旧约这段经文来告诉听到的人，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了他的确是神所生的，是神的儿子。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五节另外引用了一段经文，本来是撒母耳记下第7章14节神启示先知拿单指着所罗门说的预言，那里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可是犹太人同样认为这句话最后要应验在弥赛亚身上，只有弥赛亚才是神的儿子。
圣经每一次说到神的儿子都是用单数的名词，这个表示耶稣是神独一的儿子。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这句话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神在什么时候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当然没有了，神只有一个独生子耶稣。敬佩啊，既然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的身份和地位天使当然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了。所以接下来第6节和第7节希伯来书的作者又引用了2节经文，进一步的来把基督和天使做个比较，说明基督超越天使。
第6节跟第7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先明白，在希腊原文圣经，天使和使者是同一个希腊文字，也就是说天使实际上不是天使的名字，而是指他们在神面前当差听使唤的工作性质。
神要所有当差听使唤的使者都来拜耶稣，这句话本来出现在诗篇97篇的第7节，神说所有世界上一切的灵跟假神都要在神的面前羞愧，并且命令他们都要向神下拜。这么说的话，更何况神的天使仆役不是更应该向神的儿子基督下拜吗？
另外，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句话是引用了70世纪本希腊文翻译的诗篇104篇第4节。我们单从翻译的文字来看，好像是说风是神的使者，火焰也是神的仆役。那么被造做神仆役的天使既然也是当差的仆役，他们的地位就跟风和火焰没有两样了。
我们根据希腊文的翻译做这样的解释固然不错，不过根据原始的希伯来文圣经，这句话应该被翻译成，神使他的使者成为诸灵，使他的仆役成为火焰。这样就看出这节圣经最初要强调的重点了，众天使是为神服役的诸灵，而火焰是为神服役的物质，他们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不错，诸灵指的是臣服在神权柄底下的许多属于神的天使仆役，而耶稣基督却是神独一无二的独生子。神可以差遣他的仆役成为火焰，表现出无比的能力，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和赐他们能力的源头耶稣基督相比较。一个是受使唤的仆役，一个却是使唤他们的主宰。天使的身份和地位根本就不能够跟神的儿子基督相比较。
接下来第8节第9节引用了诗篇45篇第6节第7节，说明基督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自然有了至高君王的身份。他说，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
弟兄姐妹，圣经又把原先指神的话运用在基督的身上， 这就证明神透过记录神话语的圣经作者，再一次的强调基督和父神本来就是一位，他就是神，他有神一切荣耀的属性，他要做王，在他的宝座上治理神的国度一直到永远。
对，既然基督就是神，他就是宇宙的君王，也是宇宙的主宰。因为第十节到十二节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这段话引用的是诗篇102篇25节到27节。这位和神同等的主基督不仅仅创造了宇宙万物，主宰宇宙万物，而且他要长存。这个字眼儿在原文是继续照样的存在，宇宙万物都要毁灭，可是神却永远不会改变。
是啊，世界上一切的存在，它的本质跟时间是相对的，因为它们都有灭绝的一天。可是就神的本质来说，神的年数没有穷尽，所以时间对他来说就是绝对的，一直到永远。那么跟着13节到14节，就是基督是神子这段经文的一个小结论。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神从来对哪一个说这类似的话，在这段经文里已经是第二次出现了，可见这句话的重要性。
不错，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本来是诗篇110篇第一节的话，希伯来书一共五次引用这节经文。等以后我们再次查考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知道这段经文是指神借着基督的救赎战胜了仇敌撒旦魔鬼说的。
圣经其他的部分也多次的引用这段重要的经文，例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曾经用这段话来证明大卫承认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他的主。还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25节也引用这节经文来证明基督必定得胜一切的仇敌。现在希伯来书又用这句话来总结基督神子的名，使他比天使更尊贵。
是啊，右边就代表最重要的位置。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时候，就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这个名使他拥有父神一切的权柄、能力、荣耀。神还要叫他的仇敌坐他的脚凳。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神要让他完全的得胜，把仇敌踩在脚底下。
至于天使，他们虽然围绕在神的宝座面前，可是他们只是受造服役的灵，他们根本没有，也不可能借着道成肉身死而复活来拯救世人，那就更不可能坐在父神的右边了。
还有天使所服的役，就是神差遣他们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那么谁是承受救恩的人呢？不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接受救恩的人吗？
对，基督成就了救恩，而天使只是照着神的差遣来安慰、保护、帮助在救恩里的人。换句话说，天使的地位不但远远不及基督，甚至连承受救恩的人也比不上呢。
可见神儿子基督的名不但比天使更尊贵、更超越的多，而且这个名跟我们得着他救恩的人有着深厚不可分的关系。
的确是的，我们承受救恩的人将来能够得到天使所不能够得到的尊贵荣耀的冠冕，实在是基督的功劳，我们实在应该要敬拜尊崇他的名呢。 尊贵的基督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甚至连服役的天使也不得不为我们的得救效力。我们得到这样伟大救赎恩典的人，实在永远不能够忘记。所以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道，神竟然要天使也为承受基督救恩的人效力，就插进了一段对读者的警告，叫他们知道忽略这么大救恩的人，他们的罪是逃不掉的。
这段警告在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其中第一节是这段警告的前言，警告人要尊重所听见的道理。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
越发在第六章十七节也翻译作格外，就是加强努力，更充分的去做什么的意思。而随流失去更直接的意思就是被波涛冲走。
还有什么是所听见的道理呢？就是指前面第一章提到的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有关基督就是弥赛亚的预言，以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向我们启示的救恩。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听到神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和福音，却不在意神这么大的救恩，我们就好像一艘没有动力的船，随着世界的潮流没有目的的飘荡，最后注定要灭亡。
接着下面三节经文就是解释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警告，因为神从五个层面叫人听见道理。我们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神从哪五方面叫人从不同的层面听见道理呢？就是天使的传话，耶稣亲自的讲道，听见的人证实，神迹奇事异能的见证，和圣灵恩赐的明证。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查考。首先就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金华牧师啊，我们刚才说过，犹太人非常的尊重天使，他们相信是天使受神的差遣，向摩西跟众先知传话，然后再由他们把神的启示多次多方的传给犹太人。这些启示就是他们奉为圣言的旧约经典。
犹太人深信神所启示的旧约是确定的，而且他们也深信凡干犯旧约律法的人都已经受到了报应。
是啊，像利未记第十章提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用燔火烧香，就立刻有火出来把他们烧死。又像利未记24章第10节到16节说，有一个人咒诅并且亵渎神的名，他就被石头打死。那些顶撞神的人，他们的下场在犹太人的经典里记载了很多呢。
既然有那么多的例子摆在他们的面前做见解，那么现在神把有关弥赛亚救恩的道理传给他们，假使有人对神这么重要的救恩还轻轻忽忽，他们的下场不是更加的严重吗？
是啊，所谓忽略这个字，不是说他们反对不同意，而是说他们不郑重所听见的道，不在乎，不留心，也没有努力认真的去追求。
这还不说呢，神还差遣了比天使更超越的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来亲自向他们传讲，他们还是不尊重不信，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可是被他们钉死的耶稣却从死里复活了。很多听见的人，就是指那些曾经亲自跟过耶稣，听过他教训，又亲眼看见他复活显现的人。他们之中有的在当时还活着向他们做见证呢。这些见证都是第一手的经历，应该是最真实可靠的。
而且神按照他的旨意显出他超自然的大能，用许多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来跟听见的人所做的见证配合， 向他们证实神的救恩。
最后就是圣灵在初代教会赐给信徒的各样恩赐，再再向人显明了神救恩的真实可靠。
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用一波又一波的方式，不但借着记载了先知对他们传道的旧约，同时也借着记载耶稣、初代信徒和圣灵见证的新约对他们说话。
神不但向犹太人，也向我们全世界的人传讲他救人的福音。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说，我们若忽略不在乎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
是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免得我们随流失去。
我们读过了这一章，从基督是神子的角度证明耶稣比天使更超越的经文，又说完了后来插进去的一段警告以后，接下来希伯来书还要从耶稣是人子的角度来证明基督比天使更超越。
基督是神子，所以比天使更超越，这一点一般人比较容易了解。可是耶稣基督既然来到地上成为人子，他怎么能够超越天使呢？这点无论对犹太人或者对大多数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了。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就解释为什么人子看起来暂时比天使微小。
首先就解释人的情况，第五节到第八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看不见万物都服他。
这一段经文是说到神没有把管理世界的权力交给天使，却交给了人，所以人的地位显然的是超过了天使。其实在第一章第十四节，圣经已经用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来说明人类的地位高过天使。
这里引用的是诗篇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话，圣经在第七节有几个小字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或者做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既然是暂时，意思就是说人看起来好像不及灵界的天使，可是这个情况不是永久的。诗篇的原文是说，是一会儿，人最后的地位一定要比服役的天使高。
神虽然暂时叫人的地位比天使小一点，可是神却把荣耀和尊贵的冠冕赐给了人。冠冕是地位的象征，也就是说，这地位本来就已经赐给了人。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起初创造人类的时候，神已经把管理他所创造世界的权利和管理所需要的能力都赐给了人。
是啊，第八节对诗篇这句话的结论就是，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叫我们看不见万物都服在神给人的权柄之下呢？是什么原因叫人失去了这么高的地位呢？那就是因为亚当夏娃不介意神给他们的地位，竟然听了魔鬼的话，被神赶出了伊甸园，失去了本来有的地位。
不错，但是这暂时的现象必须终止。从第九到十八节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到人子的工作，要恢复人类到原有的尊贵荣耀的地位上。神要怎么样来恢复人比天使更尊贵的地位呢？这段经文提到五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借着人子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来恢复。
这就是第九节说的，只是如今我们还看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
弟兄姐妹，第九节有小字说明，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者说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无论如何呢，这句子在原文都是过去完成式。
还有唯独见的意思就是，希伯来书的犹太读者，他们曾经以为耶稣好像比天使小一点，
可是呢，这情况只发生了一会儿。曾经舍弃了神子身份，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耶稣，虽然使自己和人一样，暂时比天使小一点，可是在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以后，不但得回了他尊贵荣耀的冠冕，而且已经被父神升为至高。
对，跟着第十节说到，人子要借着做元帅来恢复人类原有的尊贵荣耀的地位。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元帅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创始人，也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权威最原始的一位。我们中文新约圣经一共用过四次，除了在这里翻译作元帅以外，十二章第二节翻译作创始，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五节翻作主，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一节翻成君王。
换句话说，这位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耶稣，本来就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他使自己成为人子来拯救世人，实在最合适不过了。这就是这一节最后一句本是合宜的意思。
不错，耶稣是万有的发明者，甚至连道成肉身，借着完全无罪人子的受苦来拯救世人的救法，也都是他创始的。这样他就亲自在前面开路做前导，把所有神的儿女都恢复到荣耀里去。
接着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基督借着做兄长来恢复人类原来尊贵荣耀的地位，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
那使人成圣的当然指的就是耶稣了，那些得以成圣的呢，就是所有接受救恩的人。所谓成圣的意思，并不像大多数人所认为的就是做一个好人。成圣是神在一个被救赎者内心的工作，不是把肮脏的手弄干净，而是把罪人移到圣洁的地位，这再再都需要耶稣的救恩不可。
对，这个救恩就是公义没有罪的耶稣代替罪人受死的刑罚，使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得到跟他一样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所以他乐意称我们是他的弟兄，成为我们的兄长。
对于犹太人来说，不圣洁的人连称呼神的名都是一种冒犯，可是耶稣却称被他成圣的人为兄弟，而且不以为耻，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的确是的，这个连犹太人想都不敢想的关系实在是太重要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12节跟13节一共引用了三段旧约经文，来证明基督徒跟基督有兄弟的关系是符合真理的。
其中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是诗篇22篇第22节说的话。弥赛亚的受苦是为了把神的名传扬给他的弟兄，并且和这些弟兄一起聚集赞美神，这些都显明是指着信他的人说的。
另外我要依赖他跟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是从以赛亚书第8章17、18节引用过来的， 这句话是指基督从童女降世为人说的。犹太人一向自称是神的儿女，他们向来指望的是一位率领他们去得胜仇敌的君王。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基督会跟他们一样承受血肉之躯来做他们的兄长。
所以接下来14、15节就进一步说明人子耶稣怎么样借着成为和人一样同有血肉之体来拯救人类。
儿女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儿女就是指被神拯救成为神儿女的人了，他们是有血肉之躯的人类，受着死亡的控制，所以基督必须成为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才能够借着死去败坏掌管死权的魔鬼。
是啊，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到57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
的确是的，罗马书第3章23节也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6章23节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既然罪的工价是死，撒旦非常清楚罪人必须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所以他就可以振振有词地借着死亡去夺取罪人的灵魂。
可是道成肉身的人子已经为人类付出了生命，凡是罪得赦免的人，撒旦索命的要求对他们就不再有效了。神的儿女从此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被撒旦捆绑了。
敬佩，耶稣的降生是一个拯救我们脱离灵性永远死亡的过程。耶稣的死使得他的降生和让他成为我们有血有肉的兄长有了意义，因为我们要借着他来承受神儿子的生命。
最后16节到18节说到人子耶稣要借着做大祭司来恢复人原来有的尊贵荣耀。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他并不救拔天使，这句话在原文有他并不关心天使，也有他并不帮助天使的意思在里面。
金华牧师啊，这实在是一句对犹太人非常重要的陈述，说明了在神的心目里，人比天使更重要。所以耶稣没有成为天使去帮助他们，他却道成肉身成为人来拯救人类。
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句话主要不是去满足犹太人的自尊，而是说，既然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所有相信耶稣的人也要怎样称义。
对，17节形容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个慈悲是指耶稣对人的爱，忠信是指耶稣对神的敬忠。至于他怎么能够在神跟人之间做中保，既满足他对人的慈悲，又满足他对神的忠信呢？那就是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这句话按照原文也可以翻译作挪去神的愤怒，除去百姓的罪恶。
敬佩啊，
嗯，
耶稣基督除掉我们的罪，挪走神对我们的愤怒，这一切都不是在英雄式的行动中完成的，而是在他为我们忍受试探，受尽人间一切的苦难，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这才使我们在他里面和他一起得胜，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
所以最后一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个试探实际上是试验的意思， 耶稣被放在人类所能够面对最艰难的试验当中，证明了他是完全不犯罪，也是完全圣洁的。还有他为人类受死，也是被父神试验。耶稣在试验里对父神的回答是：照你的旨意。
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完全自愿为人类把自己献给神，做了赎罪的祭物。他一生受苦的经验使他完全理解你我的痛苦，所以他能够体会，也能够搭救一生被试探的人类。
的确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既然知道了神这么多次多方地告诉我们，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你，拯救我，那么就让我们越发郑重我们所听见的救恩，免得我们随流失去。
对，我相信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人的时候，要人类管理万物的心意，总有一天会再度的实现。这次我们就查考到这里，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